明天这个时候你们会知道什么是真拯救。列王记下第七章一至二十节。以利沙说，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明日约到这个时候，在撒玛利亚城门口，耶西亚西面要卖银一舍克勒，二西亚大麦也要卖银一舍克勒。有一个参父王的军长对神人说，即便耶和华使天开了窗户，也不能有这事。以利沙说，你必亲眼看见却不得吃。在城门那里有四个长大麻风的人，他们彼此说，我们为何坐在这里等死呢？我们若说进城去吧，城里有饥荒，必死在那里，若在这里坐着不动，也是必死。来吧，我们去投降亚兰人的军队，他们若留我们活命，我们就活着，若杀我们就死了吧。黄昏的时候，他们起来往亚兰人的营盘去，到了营边不见一个人在那里，因为主使亚兰人的军队听见车马的声音，是大军的声音，他们就彼此说，这必是以色列王收买赫人的诸王和埃及人的诸王来攻击我们。所以在黄昏的时候，他们起来逃跑，撇下帐篷、马、驴、营盘照旧，只顾逃命。那些长大麻风的到了营边，进了帐篷，吃了喝了，却从其中拿出金银和衣服来去收藏了，回来又进了一座帐篷，从其中拿出财物来去收藏了。那时他们彼此说，我们所做的不好，今日是有好消息的日子，我们竟不作声，若等到天亮，罪必临到我们。来吧，我们与王家报信去。他们就去叫守城门的，告诉他们说，我们到了亚兰人的营，不见一人在那里，也无人声，只有拴着的马和驴，帐篷都照旧。守城门的叫了众守门的人来，他们就去与王家报信。王夜间起来对臣仆说，我告诉你们，亚兰人向我们如何行，他们知道我们饥饿，所以离营埋伏在田野，说以色列人出城的时候，我们就活捉他们，得以进城。有一个臣仆对王说，我们不如用城里剩下之马中的五匹马，马和城里剩下的以色列人都是一样，快要灭折，打发人去窥探。于是取了两辆车和马，王差人去追寻亚兰人，说你们去窥探窥探。他们就追寻到约旦河，看见满道上都是亚兰人疾跑时丢弃的衣服器具。使者就回来报告王，众人就出去掳掠亚兰人的营盘。于是耶西亚西的面卖银一舍克勒，二西亚的大麦也卖银一舍克勒，正如耶和华所说的。王派参赴他的那军长在城门口弹压，众人在那里将他践踏，他就死了，正如神人在王下来见他的时候所说的。神人曾对王说，明日约到这个时候，在撒玛利亚城门口，二西亚大麦要卖银一舍克勒，耶西亚西的面也要卖银一舍克勒。那真长对神人说，即便耶和华使天开了窗户，也不能有这事。神人说，你必亲眼看见却不得吃。这话果然应验在他的身上，因为众人在城门口将他践踏，他就死了。今天我们阅读《列王记下》第七章的全文，亚兰人入侵以色列，围困首都撒玛利亚，撒玛利亚被亚兰的军队包围，一切的食物供应都被切断了，城里人人因为饥饿面临死亡， 所以当时的食物价格极高。列王记下第六章二十五节，即使以色列人平时不吃的野豆和驴头售价也相当高。当时以色列普通工人四天的工资大约一块银币，为了买一斤野豆，工人必须支付20天的工资。一个驴头几乎相当于他们全年的工资，这表明以色列人在当时的物资多么匮乏。因为围困仍在继续，撒玛利亚市里发生了许多恐怖的事件，城内的人非常的饥饿，饿得几乎疯狂。有个例子，两位妇女决定以抽签的方式轮流吃掉他们自己的孩子，其中一个孩子果真被吃了。他们为自己的孩子抽签，其中一位妇女的孩子被吃掉。第二天，他们准备吃另一个妇女的孩子，但那个孩子仍然活着的母亲因为吃了别人的孩子，饥饿有所缓解，突然理智起来，她隐藏了自己的孩子。于是他们之间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混战。听到这个消息，以色列国王撕裂他的衣服，嚎啕大哭。尽管他是以色列的国王，面对这种绝望的形势，他感到完全绝望无助，只能眼巴巴看着城里每个人死去。但就在这时，正当以色列由于亚兰的侵略处于严重的危机时刻，神的仆人传达神的话说，明天这个时候城里会有大量的粮食。异端在今天基督教里产生的背景。今天我做这次布道，是因为在今天的基督教里异端太多。实际上，今天基督教里出现异端及其原因要追溯到耶罗波安时代。耶罗波安是以色列的第一个国王，但他只想办法满足自己肉体的情欲，他的行为使所有以色列人都变成了异端。起初，耶罗波安并不是以色列王位的继承人，以色列王位合法的继承人都必须出自犹大的家族，更确切地说，必须是大卫的子孙。那是因为神曾经应许过大卫。当时，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是以色列王位的唯一的合法继承人，但是由于所罗门王崇拜偶像过度，神把以色列的一部分交给了耶罗波安统治。这位叫耶罗波安的男子最初是所罗门王朝廷里一名监督宫廷建设的官员，但神立他做以色列北国的国王。另一方面，在犹大南国，神决定犹大和便雅明两个部族仍由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来统治，所以以色列人现在被分成以色列的北国和犹大南国。王国迎来了分裂时代，之前以色列是一个国家，但现在被分裂成两个国家，所以以色列现在有两位国王。耶罗波安并非出自王室，这里你们应该完全意识到，都是因为所罗门崇拜偶像，神才将他的百姓一分为二，把其中一部分交给了耶罗波安统治，所以耶罗波安成了以色列的国王。在南方，所罗门名叫罗波安的儿子做了国王，而耶罗波安则在北国做了国王。但是耶罗波安面临国家统治的严重问题，他一旦登上以色列北国的王座，他必须采取特殊的措施捍卫他的宝座和权力，无论付出多么巨大的代价。这是国王耶罗波安的立场。由于耶罗波安王不是大卫的后裔，他继位更加忧虑，因为神对大卫满意，他应许将以色列的王位赐给大卫的后裔，而且他们能够保持王位。耶罗波安对此非常的清楚，所以他做了以色列的国王后，必须采取一些措施保护自己的王位。他做的事情是改变神很久以前建立的所有制度。在以色列， 只有利未人的后裔才能做祭司或者大祭司，但耶罗波安王指派任何有愿望的人担任祭司职，甚至普通的百姓。他还用金牛犊替代了耶和华神，把赎罪日从每年的七月十日改为八月十五日。尽管圣殿只建于以色列的一座城市耶路撒冷，但耶罗波安还在伯特利和但建造圣祠，诱使和腐蚀以色列北国的百姓在那里向神做献祭，而不是在耶路撒冷神的殿里。在伯特利和但建造神祠以后，耶罗波安又任命凡人担任祭司职，让他的百姓用金牛犊来代替耶和华神以色列的神，崇拜他们作为自己的义神。他出于自己的意志把自己变成了异端，神最痛恨的人。他为了保护自己的王位，不但自己变成了异端，还带领以色列的百姓走上这条道路。以色列人有各种不同的节欲，其中最大的节欲是逾越节。逾越节纪念神引领以色列的百姓出埃及，这是全国人民都参与的节欲。另一个是犹太历七月举行的节欲。古以色列七月相当于今天公历的十月，是收获和处事庄稼的感恩月，感恩并拜神。七月的第一天，吹喇叭宣布节欲开始，七七节即祝棚节，还有赎罪节也在这个月。节欲期间，人们经常旅行，以求和自己的家人在一起。在以色列也这样，这些节欲期间，全体百姓都聚集在以色列的神殿。虽然现在的以色列被分裂成南北两个国家，全体以色列都会回到耶路撒冷过节，这令耶罗波安极其不安。这个问题出现成了耶罗波安王统治的最大忧患，因为如果他的百姓去南国献祭，南北以色列人就会联合来反抗耶罗波安王。耶罗波安王临时即位都是因为所罗门崇拜偶像过度，神因为所罗门王犯罪暂且允许这种事情发生。一旦百姓意识到耶罗波安不是犹大的后裔，他们可能杀死耶罗波安归于罗波安王，所以耶罗波安不得不做出一项根本的决定，以防止以色列北国的百姓到位于南国的耶路撒冷神殿朝拜。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先把守罪节的日期从七月十日改到八月十五日，然后他任命凡民做祭司，即使不是利未人的后裔也能被任命担任祭司职。他用金牛犊代替耶和华神供百姓崇拜敬香，这是耶罗波安和以色列人在神面前最终变成异端的过程。耶罗波安不仅把自己变成异端，他还引领以色列人变成异端。这难以磨灭的影响仍然影响着今天在基督教社会的很多领导，我们大家都必须认识到这个事实。今天的基督教仍然在效仿和追随耶罗波安的罪孽。以色列真神是耶和华神，神的名字在希伯来语是耶和华。然而耶罗波安王用金牛犊代替耶和华神，作为异神崇拜。因为这里你们必须意识到他的罪孽多么严重啊！他在自己选定的地方建造了金牛犊，对以色列北国的百姓说，这是领导你们的神，这些金牛犊就是你们的神。耶罗波安让他的百姓侍奉金牛犊为神，把他们大家引入了异端。雅各的十二个儿子最初建立了以色列国，因此这个国家有十二个部落，其中只有利未部落被指定担任神的祭司职。但是耶罗波安王指派凡人担任祭司职，从而破坏了神建立的献祭体系。耶罗波安还分别在伯特利和但， 而不是在耶路撒冷建造圣祠，在这些地方安放金牛犊，供他的百姓崇拜他们为神。他为了自己肉体的荣耀，改变了神拯救的所有献祭制度。从属灵上讲，耶罗波安是把今天的基督徒引向异端的主要异端。我们必须找出在今天的基督教里出现异端的原因，明白这个原因，远离他的罪孽。这是因为即使今天仍有许多基督教的领导竭力满足他们自己的贪婪，为了满足他们肉体的情欲，他们信仰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那毫无理由的基督教教义，他们正把今天的基督徒在神面前变成异端。耶罗波安王用金牛犊代替耶和华神的事实告诉我们基督教现在的属灵状况如何。现在和以前一样，金牛犊象征财富和权力，正如耶罗波安那样，今天的基督徒也正努力满足他们肉体的情欲。换句话说，尽管今天基督教社会里的异端自称信仰了耶稣为他们的救世主，实际上他们只会向会众筹集捐款，一切都是为了满足他们肉体的贪婪。因此，在即使所谓基督教的领导当中，那些教导他们信徒只求神赐给肉体福气的人，都是陷在耶罗波安罪孽里的异端。换句话说，这些人更换了基督教的真信仰，尽管他们信仰耶稣为救世主，但他们的信仰充满情欲。他们让基督徒向金牛犊鞠躬，要他们充满肉体的情欲。所以基督徒现在信仰金牛犊为他们的异神，就像古代的耶罗波安王那样。起初他们只顺从他们自己肉体的情欲，然而因为这些人现在控制今天的基督教，全世界基督徒根本看不出他们信仰和信心有什么问题，尽管他们实际上在崇拜金牛犊。所以今天的基督徒没有认识到他们自己已经在神面前变成了异端，因为他们抛弃了神确定的水和圣灵的福音。今天的大多数基督教领导不知道水和圣灵的福音，相反他们却引领他们的会众崇拜金牛犊，所以神严厉地责备他们。所以神严厉地责备今天的基督徒，告诉他们要信仰主赐给的水和圣灵福音。简短地说，因为基督徒现在在神的眼里已经变成了属灵的异端，神允许假先知用假奇迹和肉体的赐福俘虏他们。神赐福的工作只发生在一天。我们刚才读了列王记下第七章，这段经文记载了神只在一天之内所发事情的话。正如神的仆人所说，这惊人赐福只在一天之内便发生在撒玛利亚城里。以利沙预言明天这个时候，在撒玛利亚城门口，耶西亚细面和艾西亚大麦正卖一舍客勒，正如他的仆人所应许的那样，神这样做了。神的仆人预言那些价格昂贵的谷物在一天之内变得丰富，售价很低。以色列人从神那里听到了应许的道，都万分的惊讶，但尽管如此，他们却拒绝了神的道，因为现在他们只在极其苦难的时候依赖神。但有个男子不听以利沙的话，也不信他的话，他就是搀扶以色列王的军长，他反对神及其仆人。神的仆人以利沙预言神的道全部在24个小时内应验，因为以色列一位军长不相信他，心想这种事情不会发生，怀疑以利沙说的话，认为这怎么可能？虽然以利沙是神的仆人，难道他发布耶和华神的道吗？军长不信神通过以利沙说的话，即使主开了天窗，怎能发生这种事情呢？ 尽管耶和华通过以利沙预言以色列人明天这个时候会有大量的食物，真长却对神的仆人说，等着瞧吧，即使耶和华打开了天窗，怎能发生这种事呢？他凭自己肉体的思想认为这种事情绝对不可能。他不相信神仆人所说的话，心想，即便耶和华神打开了天窗，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情？因为战争形势愈演愈烈，亚兰军队完全包围了撒玛利亚城，城里的百姓和士兵正因为缺乏食物快饿死了。这人尽管身为以色列的真长，他不信万能的耶和华神通过他的仆人说出来的话，相反，他认为这种事情根本不可能发生。他凭肉体的思想认为，在目前的状态下，即使以色列的神也不能发生这种事情。他嘲笑以利沙的话，说即便耶和华打开天窗，也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他责备以利沙说出这种不能发生的事情，然后以利沙告诉他，明天这个时候他就能亲眼看到，但他却得不到。第二天，正如神通过他的仆人所说的那样，神奇的奇迹发生了。以色列人过违背神的旨意的信仰生活。主神是以色列人的王，他亲自通过仆人管理他们，但是直到士师时代末，以色列人却开始要求有一位人类的国王统治他们。看到所有的邻国都在真主的统治下拥有强大的军队，以色列人请求最后一位士师撒母耳在他们当间指派人作为以色列的国王，因为他们肉体的眼睛看不到神，他们想要一位能够亲眼目睹的人类君主统治他们。以色列人也想在国王的指挥下征服敌人，建立自己强大的国家，但是神要做以色列百姓永远不变的神，因此他通过撒母耳告诉他们，如果他们确立一位人类的国王，他们将受他的奴役，被迫劳动，承担赋税。然而尽管如此，以色列人最终还是请求一位人类的国王。于是神告诉撒母耳真实他们的请求。撒母耳高便雅明支派基士的儿子扫罗作为以色列的第一任国王。扫罗给人深刻印象，他个子高，大多数人只到他的肩膀，撒母耳记上第九章一至二节，但神要立大卫为以色列国王，而不是扫罗。因此扫罗死后，大卫做了以色列的国王。大卫一旦继位，以色列从北到南都统一了，变得非常的繁荣。所罗门时，邻国都向以色列进攻，非常的繁荣。这种繁荣是他父亲大卫王通过战争征服邻国奠定的基础。据说所罗门期间，银子就像石头那样使用的频繁。列王记上第十章二十七节，大卫王信仰耶和华神，跟随神就像羊群跟随着牧人一样。诗篇二十三章第一节，尽管他是国王，但他凡事都征求神的许可，听牧师和先知说的话，信仰从先知那里听说的神的道，按照神的吩咐过生活。但和大卫不同，所罗门不信任耶和华，也不会完全依赖他，相反，他依赖自己的智慧，想通过婚姻关系维持和平，迎娶像埃及那样强大国家的公主为妻。当这些外国公主被所罗门王娶进以色列时，他们带来他们国家的偶像，因此不但以色列的朝廷，而且整个国家都变成了外国偶像的展览厅。所罗门王去世以后，他的儿子罗伯安继承了王位，因为神向大卫应时，他的王位由他的后代继承，所以罗伯安做了国王。但罗伯安也跟随他父亲所罗门的步伐，崇拜偶像。 因为所罗门的罪孽，神把以色列分裂成两个国家，因此以色列被分裂成以色列的北国和犹大南国。所罗门的臣仆耶罗波安登上了北国的王位，但就像我们前不久解释的那样，耶罗波安担心他的百姓返回犹大国，于是他做了金牛犊，一个放在最南部的伯特利，另一个放在最北部的但，然后告诉他们说，这些就是引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神，因此他成为最受神憎恨的人。这里重要的是，今天的基督教信徒因为陷入耶罗波安设置的陷阱，也在神面前成了异端。所以以色列的百姓在最高层的耶罗波安王的领导下，都开始崇拜偶像，顺从他的罪孽。现在他们在神的眼里变成了可怕的异端，几乎不可逆转。神最痛恨他们的罪孽，因此为了让以色列北国的耶罗波安王及其百姓悔改，神不断地差遣邻国的军队，包括亚兰军队，惩罚他们。当以色列人准备收获庄稼时，外国的军队入侵，把他们收获的庄稼全部带走。以色列人始终处于被敌人侵略的境地，但是在敬畏神的列王统治时期，神把和平赐给以色列。但是每当以色列人崇拜偶像，顺从神所憎恨的耶罗波安的罪孽时，神便惩罚他们，让他们生活悲惨，使他们能够悔改。耶和华神让以色列百姓承受这些痛苦，使他们在生活中只依靠他和信赖他。虽然耶和华神有愿望做以色列人的真神和真牧人，以色列人却经常抛开神，走他们自己的道路，崇拜金牛犊，与称赞耶和华神，耶和华是我的牧人，我必不致缺乏的大卫不同，以色列人认为他们不再需要耶和华神作为他们的牧人。总之，他们不想耶和华神做他们的牧人。实质上，以色列人对神说，如果我们没有东西吃，我们就种田，如果我们没有水喝，我们就造水库灌溉，所以请不要再干涉我们，真是太烦人了。该隐离开神，到伊甸园东边的挪得地居住。他们离开神的愿望是那些作为亚当后代出生的人的罪孽。但是没有耶和华神的帮助，以色列人绝不能生存。由于他的邻国无比强大，像以色列那样的小国仅凭自己的力量无法生存。但是尽管如此，以色列人没有认清自己，所以他们认为他们不需要神的力量。他们非但不需要神的帮助，实际上希望神不再干涉他们的生活。以色列人相信他们的生活只靠他们自己。以色列百姓忽视引领他们出埃及，把他们拯救出天下罪孽的耶和华神的赐福，却顺从耶罗波安的罪孽，不再爱神。即使他们从肉体上讲是亚伯拉罕的后代，但在属灵上他们不再是神的百姓了。尽管如此，神依然奉劝他们回心转意，对他们说，我对亚伯拉罕有应许，我向他应许要做他的后代，受割礼之人的神。我要做你们的神和牧人，当敌人侵犯你们时，我会保护你们。我是耶和华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主神，请毕生牢记这一点。你们如果不信我，你们的神怎能过生活呢？但是你们不是用金牛犊代替我，即使现在你们不是崇拜他们作为你们的神吗？在神的眼里，每个人都是照着他的模样出生的，所以每个人活着都必须敬畏神，每个人生活都必须依靠某些东西。那么 依靠金牛犊而不是耶和华神，多么愚蠢啊！属灵盲目的生活就是这样的吗？尽管神保护以色列百姓，赐福他们，但他们却抛弃这位神，转而崇拜金牛犊，所以他们既不能从神那里得到物质的财富，也不能得到属灵的赐福。每个人在神的眼里如何呢？当以色列百姓被他们的敌人包围时，有些父母甚至吃掉他们自己的孩子。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是多么的邪恶，每个人都这么的邪恶，然后相信神的意。当撒玛利亚城被围困断粮时，有些以色列的妇女轮流吃掉他们自己的孩子。经中写道，王问妇人说，你有什么苦处？他回答说，这妇人对我说，你将你的儿子取来，我们今日可以吃，明日可以吃我的儿子，我们就煮了我的儿子吃了。次日我对他说，要将你的儿子取来，我们可以吃，他却将他的儿子藏起来。列王记下第六章28-29节。以色列王听到这个悲剧极为震惊，但是他不能为他的百姓做些什么。人的本性就是这样，如果没有东西吃，每个人都会煮熟自己的孩子吃掉。这实际上不是你我可怕的形象吗？如果你我饥饿数天，饿得厉害，产生幻觉，我们最终不会也像这以色列妇女那样吗？回头看看你们自己吧，你我犯罪远远超过这种暴行，所以每个人都同样的邪恶。如果我们果真饿得要死，你我很可能做出像这些妇女那样的举动。我现在给你们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很久以前，一个极度饥荒的年月里，一个儿子从田里回来，母亲告诉他，我看见院子里走动的羔羊，我就宰了它，用大锅煮给你吃，来吧，吃吧。于是儿子走进厨房，打开锅，他看到他自己的儿子被煮死了。他的老母亲非常的饥饿，身子在他的眼里就像小羊羔一样。你们看过一部名叫《天劫余生》的电影吗？这部电影根据真实的事件改编。一架载着乌拉圭橄榄球队队员的飞机坠毁在安第斯山脉的岩石后，幸存者的故事。当那些幸存者在极其寒冷的天气里找不到任何吃的东西，他们就吃死得早的尸体来维持生命，直至被救。在人类的历史上，每当食物短缺时，发生这样的事情实际上很平常。尽管我们知道绝不能这样做，但是如果我们的身体饥饿到了极限，我们人类甚至会吃掉我们自己的孩子。如果你们认为自己属于例外，绝不会这样做吗？再想一想吧，在内心深处，你们知道自己不能控制人类的邪恶。圣经记录发生在撒玛利亚城的历史事件，强调凡生活在这星球上的每个人，从一出生就带着一颗罪恶的心。因此，在神面前，每个人从出生时都带着一颗罪恶的心。现在，每个人都自称是好人，但那只因为他们的环境好。如果我们生活的环境恶劣，我们便会倾倒出隐匿在我们心里的罪恶。难道你们没有看到在新奥尔良发生的卡特琳娜飓风吗？许多人冲进超市大肆抢劫，就像1977年纽约大停电时发生的那样。当时停电只持续了25个小时，发生的抢劫纵火案超过了1600起，近4000人被逮捕。由于法律的秩序被破坏，公民的美德罕见，人类的尊严也荡然无存。因为新奥尔良人比你们坏，才发生那样的悲剧吗？不，绝对不是。 我确信你们在自己生活中也经历过类似的事件，因为每个人的本质都是邪恶的。只要面临恶劣的环境，每个人都会犯罪。简单的说，每个人都这么的邪恶，因为每个人都这么邪恶，因此谁也不能因为这种罪孽避免神公义的审判。人努力地过合乎道德的生活，原因只是为了受到尊重，追求他们自己的利益。只要他们遵守社会规范，符合社会规章制度，这些目标才能实现。但是一旦他们面临极端的情形，他们就会倾倒出心里的各种邪恶。你们看到过一项称为 K1 的搏击运动吗？这是一项极其残酷的运动，吸引各个武术派别的竞技人员参加，是现代版的搏击大赛，任何规则都允许。现在的拳击好像不够血腥，不足以引起人们的兴趣，世人都开始对观看 K1 感兴趣，这项运动现在十分的流行。人们看到这种打斗，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间接的犯罪场所，供他们体验和发泄心中的罪恶。我们都希望其中的一位选手被击倒。如果比赛按得分论胜负，我们会感到无聊，因为我们心里已经有了凶杀和罪恶的欲望。凡生活在这世上的人都有犯罪的欲望，所以每当世上爆发战争，社会陷入混乱时，自然抢劫、强奸、谋杀和纵火都很普遍。这是人类的本质，反映出人出生时心里就带着罪恶的种子。但另一方面，人的心里除了爱己，也希望爱别人。这是因为人类也希望像神那样过神圣、合乎道德和公义的生活，但他们自己做不到，因为他们都身为亚当的后裔，所以他们从出生在世上，心里就带着十二种恶念。每当人们面临困难时，他们注定会倾倒出他们心里的十二种恶念。例如，在朝鲜战争期间，外国军队强奸无数的朝鲜妇女，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因此，每当他们看到国外士兵靠近他们时，所有的朝鲜妇女不得不拼命地逃跑。同样，如果发生战争或者自然灾害，社会秩序肯定受到破坏。人们相互杀戮和抢劫只是时间问题罢了。因为一旦环境许可，人们心里的十二种恶念就会暴露无遗。那么，这告诉我们人类的本性是什么呢？它告诉我们人类的本性是罪恶的，我们人类都必须在神的面前承认我们心里的罪恶。你我不能否定我们就是这样的。世人为何拼命赚钱呢？这是因为没有钱的人很容易变成小偷。谁愿意别人称自己为小偷呢？不，小偷行窃是因为他心里一开始就有贪婪。人们行窃实质上是因为每个人心里有太多的罪恶。世上爆发战争时，人人变成杀人犯。只要我们出现在这种环境，我们大家都会变成杀人犯。你们不同意吗？每个人都一样。当人们面临最困难和绝望的情形时，真正的自我便暴露无遗。即使我们未曾面临这样极端的情形，但因为这是神的道告诉我们的话，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大家都确实只有罪恶的一面。今天的经文阐述把我们拯救出这种情形的拯救。撒玛利亚城正面临几近绝望的境地，但虽然如此，以利沙预言明天这个时候城内供应丰富的食物。这个预言确实发生了，就像神的仆人代表神所说的那样。但国王的一位长老拒绝神的道，说：看吧，即使耶和华打开天窗，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情呢？尽管如此，事实却完全照着神的仆人的预言发生了。 这看似不可能的事情，确实只在一天之内发生。这次事件在属灵上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是要研究这事件在喜和圣灵福音上属灵的含义。我的信徒朋友们，你们必须意识到，我们的主只在短短的一天时间里，便借着喜和圣灵的福音，完全涂抹了我们所有的罪孽。只在短短的一天里，我们的主借着喜和圣灵的福音，完全涂抹我们所有的罪孽。因为我们的罪孽，我们人类注定即使作恶，直至赤世的那一天，并受罪孽的惩罚。但为了把像我们这样的人拯救出罪孽，我们的主化成肉身降临于世。他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只在一天时间里担当人类所有的罪孽。为了担当天下的罪孽，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从死亡里复活，一次性拯救了所有那些信仰喜和圣灵福音的人。这就是隐藏在喜和圣灵福音里的真理。主借着喜和圣灵福音一次性清洗人类的各项罪孽，消除了罪孽的一切审判。就像那位尊长因为不相信神的仆人说的话，第二天就死去一样，那些不相信喜和圣灵福音，认为耶稣基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已经涂抹人类罪孽的人，也将面临死亡。我们基督徒必须相信耶稣借他洗礼，只在一天之内把人类所有的罪孽转嫁到他自己身上。今天我们应该赞美主，信仰喜和圣灵的福音。那些不相信我们的主借着喜和圣灵福音的信仰已经涂抹这世上所有罪孽的人，都是基督教社会里真正的异端。喜和圣灵的福音宣布，主化成肉身降临于世，30岁时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一次性担当天下所有的罪孽，把这些罪孽背负到十字架上流血而死，一次性永远涂抹了这些罪孽。因此，那些心里不信仰这福音的人，是基督教里真正的异端。参赴以色列王的那位尊长说，看哪，即使耶和华打开天仓，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情呢？今天如果有人像这位尊长那样不信仰喜和圣灵的福音，那么他在神的面前肯定是异端。换句话说，异端是那些不信仰我们的主接受施洗约翰洗礼，一次性把天下所有罪孽转嫁到他自己身上，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一次而不是两次支付了罪孽公价的人。毫无疑问，我们注定要犯罪，直至我们肉体死亡。因此，我们必须像那些信仰耶稣基督为他们救世主的那样，心里坚持水和圣灵的福音真理，趁我们活着的时候思考这福音。所有信仰耶稣的人都必须在心里反复深思水和圣灵的福音，因为主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一次性把我们所有的罪孽转嫁给耶稣。罪在耶稣接受施洗约翰洗礼的时候转嫁了。我们相信我们的罪孽已经消失，我们靠信仰喜和圣灵的福音，一次性成了义人。我们必须因信喜和圣灵的福音与主联合。当他受洗，在十字架上流血而死，赎回我们罪孽时，我们的罪孽得洗，我们也与基督同死了。因为耶稣基督从死亡中复活，我们的喜和圣灵福音的信徒也将与主一同复活，与基督一起荣享荣耀与辉煌。现在我们必须在心里始终因信思考喜和圣灵的福音，因为我们活在这世上日复一日，我们的罪恶倾倒出来，不足表现出来，所以我们必须每天深思喜和圣灵的福音，神义的道，因信这真福音清洗我们所有的罪孽。虽然这世上的罪孽已经借着喜和圣灵的福音得洗， 因为我们每天仍继续在生活里犯罪，我们必须靠着信仰这强大的福音解决这个问题。确实，我们必须借着主赐给我们的水和圣灵福音，解决我们因为软弱所犯的一切过犯。现在，那些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人才真正是神的百姓。但如果我们不能过神所希望我们过的那种生活，则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在各种环境下所犯的一切罪孽。确信主借着水和圣灵的福音完美地涂抹了这些罪孽。我们靠这种信仰感谢真正拯救了我们的神。我们这样保持神圣，不断承认我们水和圣灵福音的信仰。我们必须根据神的道确认水和圣灵福音的信仰，确认我们内心确实已经从所有罪孽中得洗，说我不足，我做错了这些事情，但主不是已经受洗把我所有罪孽转嫁到他自己身上了吗？我们为什么必须去神的教会，在那里拜神呢？我们为什么必须要继续聆听传播神的道的布道呢？当你们来到神的教会，你们会听到所有的神的道，特别是水和圣灵福音的真理。真理就是主降临于世，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一次性把我们所有罪孽转嫁到他自己身上，被钉死一次，从死亡中复活，从而一次性拯救了我们所有人。我们的主借着水和圣灵的福音，一次性把人类拯救出了所有的罪孽。他到世上拯救了我们，带着我们的罪孽受洗，从而一次性拯救我们，然后在十字架上替我们受死，并从死亡中复活。然而，还有些人怀疑，耶稣怎能涂抹我们还没有犯的罪孽呢？但这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在今天的经文里，即使处于绝望形势下，当撒玛利亚城里的居民受到无形的围攻，面临极度困难时，神的仆人预言明天这个时候，神会让这座城市充满食物。请相信神的仆人说的这些话吧。正如在撒玛利亚，只有那些相信神仆人说话的人才被救出了这种绝望的情形一样，神的拯救赐给那些真正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人。尽管我们不足，主却借着水和圣灵的福音一次性把我们拯救出我们的罪孽。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被钉在十字架上流血而死，并从死亡中复活，借着水和圣灵福音一次性拯救所有那些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人。因此，我们在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之前，必须首先承认我们实质上是邪恶的，注定要下地狱。我们必须信仰真理的福音，传播我们的主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一次性把我们罪孽转嫁到他自己身上。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流血而死，并从死亡中复活，完美地拯救了我们。那些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人知道他们始终无罪，无论他们多么不足。因为他们信仰这真福音，所以他们能够称父神阿爸父。他们也能靠信仰这福音过余生。尽管我们水和圣灵福音的信徒依然不足，但我们都是神的子女，所以让我们大家因信水和圣灵的福音得生。即使对我们一人来说，除非我们因信神的义得生，否则我们也因为世人的过犯被绊跌毁灭。换句话说，即使你们罪孽得赦，除非你们因信得生，否则你们不能作为义人而生。这世上的过犯多么猖獗啊！义人怎能活在罪恶的世界里呢？他们不能生在这世上，除非他们信仰神的义，即除非他们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神的仆人以利沙说，明天这个时候要发生的事情，事实上都一一的应验了。 同样，神借着水和圣灵福音把你我拯救出天下的罪孽。神正是借着这水和圣灵的福音，一劳永逸地涂抹了人类的罪孽。水和圣灵的福音清洗了你们所有的罪孽，洁白如雪。如果我们只看肉体方面，我们重生者和那些不知道水和圣灵福音的罪人没有什么区别。唯一的区别是，尽管我们注定要下地狱，但我们靠着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已经一次性从我们所有罪孽中得救。相反，其他所有基督徒都相信，他们即使只信仰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流血也能得救，所以他们活在罪恶里。换句话说，他们已经落入世俗宗教的陷阱里，所以当他们在当今基督教教义的框架里信仰和顺从教义时，他们就陷入令人忧伤的属灵错误，在神面前变成了异端。今天，所有那些在基督教社会里不信水和圣灵福音的人，都是属灵的异端。在神的眼里，没有别的人是异端。在属灵上讲，异端就是那些不能根据神的道信神的人，他们不接受神借着水和圣灵福音一次性把我们拯救出天下所有罪孽的真理。因为我们信仰主借着水和圣灵的福音把我们拯救出了天下所有的罪孽，我们是真正的基督徒。因此，今天那些没有正确理解水和圣灵福音真理，只相信耶稣单单用他的血把他们拯救出天下罪孽的基督徒，依然是深陷在异端里的罪人。所以，那么多的基督徒因为他们自己的缘故深陷在异端里，因为他们自己的义、他们自己的善超过了神的义和神的善。异端甚至没有意识到他们径直奔赴地狱，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在神面前是多么的罪恶。他们也不知道神的义，即使他们没有认识到主借水和圣灵的福音把他们拯救出了所有的罪孽。在神眼里的异端是那些不知道水和圣灵福音的人，既不信仰也不承认主赐给的拯救真理。因为我们常带着软弱出生在世，我们的肉体没什么可以值得我们信赖的。因此，只要我们理解并在心里相信由耶稣基督亲自接受的洗礼及其在十字架上的流血构成的水和圣灵福音，从而正确地赎回我们的罪孽，我们便得救了。换句话说，我们必须信仰真理的福音，即耶稣在约旦河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一次性担当天下所有的罪孽，在十字架上死亡，并从死亡中复活。我们必须把水和圣灵的福音传播到全世界。水和圣灵的福音是真福音吗？这福音能带给我们真得救吗？只有当我们能够正确地阐述这些问题，知道他们的答案啦，我们才能因信一次性从我们所有的罪孽中得救。我们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能够战胜撒旦邪恶的诡计并击败他。我们靠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能领受神赐给的所有福气，这是我们继承而来的权利。我们靠信仰这真福音，有资格受神的赐福。水和圣灵福音的信徒，因为是从神那里赐给的产业，永远受他赐福。在神的眼里，现在这是那些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人命中注定的。我们永远受神的赐福，我们现在能把每个人拯救出天下的罪孽，我们和神一起享受荣耀的辉煌。神让我们在天国里坐在他宝座的旁边，尽管我们现在的生活和世上的其他每个人没有什么两样，但未来当我们展行后去天国时，我们将享受主所享受的辉煌、荣耀和崇高。你我现在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因为我们现在信仰他的义， 已经从神那里领受这样的赐福。我们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人在神面前有福了，因为我们为了传播水和圣灵的福音舍弃了我们的肉体。尽管我们肉体外表看似卑微，但我们因信水和圣灵的福音已经获得天上的赐福。现在我们余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信仰神的义，传播水和圣灵的福音。即使当我们这些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人看到我们的软弱，时不时也为自己的未来忧虑时，有时会失去力量。所以我们甚至心想，现在我的情形看似很绝望，我没有钱，没有什么特长，我最终变成一个无家可归的人怎么办呢？但我的信徒朋友们，我们与基督一同领受属灵的洗礼，把我们所有的罪孽转嫁给他。我们与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和他一同复活。所以我们只要看待使我们永远完美的耶稣基督，我们就能真正克服这些灾难，而不会只看到我们自己的软弱。正如耶稣基督复活披戴属灵的身体，恢复他神圣的荣耀那样，我们每个人能靠属灵的身体复活，过着像神那样荣耀的生活。哥林多前书15章42至44节。现在我们水和圣灵福音的信徒卑微己身，为的是把那些还没有领受罪孽得赦的人拯救出罪孽。我们确实在拯救罪人，正如神的独生子自己舍弃他的宝座来到世上，和我们一样生活33年那样，我们也要为了世上的罪人暂时卑微自己。你我这样献身传播福音，并不是因为你我愚钝，我们心里无比信仰神的道，只是因为这种信仰在世上还没有被认可。我们暂且看起来似乎很可怜。主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希伯来书11章1至2节。实际上我们已经非常有福，因为当我们相信水和圣灵的福音时，凡事都顺应神说的话发展。正如神是伟大的，我们有信的义人信徒也是伟大的。对于我们所有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人来说，我们依靠谁是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如果我们不依靠神的义，那么神便视我们为异端。换句话说，除非我们依靠构成神的义的水和圣灵福音，否则我们在神的眼里便是异端。如果我们现在放弃对水和圣灵福音的信仰，拒绝让神统治我们的生活，不再倾听他的道，而想违背神的旨意，崇拜金牛犊，那么我们便丧失信仰神的义的勇气。一旦我们停止在他教会里聆听神的道，撒旦就这样定我们的罪。魔鬼袭击我们，对我们说，像你们这样的人怎能领受罪得赦免呢？比你们强的人太多了，你们根本的缺陷太多，你们不是那种能过信仰生活的人，自己考虑吧，你们没有真正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因此我们必须始终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我们必须毕生传播这福音。这里让我给大家讲述一个可怕的故事，这个故事是从我一位姐妹那里听说的。有一对已婚的夫妇住在一座高楼的公寓里，说有300层高吧。一天公寓的电梯坏了，所以这对夫妇不得不一直爬楼梯到第300层。于是他们决定爬楼梯，他们希望以轮流讲故事的方式达到300层，讲一些有趣的、悲哀的和恐怖的故事，这样他们能分享有趣的故事，同时爬得那么高又不至于感到困难。最终他们到了第299层。这时丈夫对妻子说，亲爱的，你想听一个真正恐怖的故事吗？ 所以妻子说，当然可以，为什么不听呢？继续说吧。于是丈夫便对她说，我告诉你世上最恐怖的故事。说实在的，我把钥匙落在一楼的门卫那里了。难道你们不觉得全身起鸡皮疙瘩吗？同样，如果你我过信仰生活，尽管我们毕生信仰耶稣，却不知道水和圣灵的福音，我们仍然坚信我们能上天堂，但我们临终会发现我们实际上到不了那里，因为罪孽仍然还保留在我们心里。这是发生在我们身上最可怕的事情。你们一直信仰耶稣，希望有一天能上天堂，但如果你们临终发现自己不能上天堂，因为你们没有通往天堂的钥匙，即对水和圣灵福音的信仰，那时你们该多么震惊呀！你们对这种前景不害怕吗？如果我们真正信仰耶稣为我们的救世主，如果我们真正相信我们靠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从我们罪孽中得救，那么我们大家肯定都能上天堂。但是，许多人不知道水和圣灵的福音，因此他们的罪孽依然还完整地保留在他们心里。因为这些人不是神的儿女，他们不能上天堂。所以，许多自称信仰耶稣的基督徒将承受神最可怕的惩罚，支付罪孽的工价，这都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水和圣灵的福音。但对于我们这些现在已经靠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真理领受罪得赦免的人来说，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因为即使临终，我们的得救也已经有了保证。我们靠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已经从神那里领受永生，并清洗了我们罪孽，我们也已经出死入生了。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四节。但尽管如此，我们水和圣灵福音的信徒仍然用我们软弱的肉体活着，所以我们必须在神的教会里聆听他的道，因信顺从神的道。因为义人仍然软弱，我们的行为充满缺陷，所以神为他们差来他的仆人。所以在神的教会里有许多领先于你们的弟兄姐妹，所以你我心里的圣灵引领我们。我们在靠信仰水和圣灵福音领受罪孽得赦之后，我们的身体仍然软弱，所以我们时常犯罪，所以我们大家不断地思考水和圣灵福音之道。当我们即使聆听水和圣灵福音之道，尽可能经常思考时，那时圣灵便赐给我们信心，引导我们，使我们能靠着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神的道大胆地来到神的面前。主正用水和圣灵的福音真理除去我们心中的污秽。每当我们因为自己的软弱而犯罪时，我们感到内疚，他便对我们说，你们有什么心理负担呢？你们害怕来到我面前吗？圣灵揭露我们心里那些令我们侍奉到神那里忧郁不决的过犯，引导我们承认自己的错误，然后他用水和圣灵福音得福的道鼓励我们做义人。换句话说，圣灵让我们确信主借着由他的水和血所成就的水和圣灵福音涂抹了我们所有的罪孽的真理，包括我们刚刚所犯的罪孽。因此，当义人思考坚持神的义的水和圣灵福音之道时，他们的心灵得以清洗，恢复健康。当我们赤神的教诲聆听他的道时，我们发现我们有罪的心灵都被水和圣灵福音之道清洗干净了。因为义人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他们无罪，他们的心每天都是干净的。但是每当我们因为自己的软弱而犯罪时，我们心里就会感到不安。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承认自己的犯罪，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换句话说，我们应该承认我们实质上的软弱，只能犯罪，并再次确认水和圣灵的福音真理。这时我们心里才能真正被清洗。 当我们借着水和圣灵的福音思考神的道时，我们的信仰才能保持。因此，感谢神的灵，我们现在能够称神阿爸父。义人的生活就是道教的生活，既思考水和圣灵的福音。所以旧约在关于干净与不洁动物的律法是这样规定的：在地上一切走兽中，可吃的乃是这些，凡蹄分两半倒脚的走兽，你们都可以吃。利未记十一章第三节。我们信仰显明神的义的水和圣灵的福音，做了他的儿女。我们因为信仰他的义，有资格领受神的赐福。现在我们应做的一切，只是传播水和圣灵的福音。我们侍奉神的水和圣灵福音是神最大的赐福，那是因为除非我们做神的义的工作，否则我们注定迷失，再次犯罪，只能作恶。即使在信仰水和圣灵福音之后，如果我们跨出神的教堂后侍奉假偶像，那么我们也将被世人践踏，我们在世上和神的国里都将变成完全无用的人。因为经上写道，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是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三节。即使在创世之前，神已经计划借着水和圣灵的福音，把你我拯救出天下所有的罪孽。时候成熟，父神将差遣耶稣基督到世上，然后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一次性把天下的罪孽都转嫁到耶稣基督身上。然后耶稣基督的身体被钉在十字架上流血，他因我们的罪孽替我们受死，父神复活他。圣经说，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五节。耶稣基督为我们这些水和圣灵福音的信徒而死，因他所受的鞭伤和压伤我们得以医治。耶稣基督为了我们降临于世，受洗、鞭打，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流血而死，并从死亡中复活。为此，他一次性把我们这些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人拯救出了天下的罪孽。都是因为耶稣基督受洗，在十字架上流血而死，并从死亡中复活，我们的拯救才得以完成。因此，耶稣现在得荣耀，是我们水和圣灵福音信徒的荣耀。父神借他的儿子把你我拯救出天下的罪孽，他让我们做了他自己的儿女。神赞美我们这些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人。耶稣基督已赐福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已经靠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得到神永久的赐福，所以我们绝对没有理由陷入绝望。因为耶稣基督、父神和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有资格靠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领受神的赐福。我们是最得福的人。我们大家现在生活在这世上，必须认识到的是水和圣灵福音的真理。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见证人必须认识到他们现在是要做什么事情。在城门那里有四个长大麻风的人，他们彼此说，我们为何坐在这里等死呢？我们若说进城去吧，城里有饥荒，必死在那里，若在这里坐着不动，也必是死。来吧，我们去投降亚兰人的军队，他们若留我们活命就活着，若杀我们就死了吧。黄昏时候，他们起来往亚兰人的营盘去，到了营边不见一个人在那里，因为主使亚兰人的军队听见车马的声音，是大军的声音，他们就彼此说，这必是以色列主苏麦赫人的诸王和埃及人的诸王来攻击我们了。 所以在黄昏的时候，他们起来逃跑，撇下帐篷、马、驴、营盘照旧，只顾逃命。那些长大麻风的到了营边，进了帐篷，吃啦喝啦，却从其中拿出金银和衣服来去收藏啦。回来又进了一座帐篷，从其中拿出财物来去收藏啦。那时他们彼此说，我们所做的不好，今日是有好消息的日子，我们竟不作声，若等到天亮，罪必临到我们。来吧，我们与王家去报信。这里说一些大麻风病人坐在城门口，由于这些麻风病人坐在城门口，他们可以随时进城，也可以随时去亚兰的营地。麻风病人很可能听到城门另一边的哀哭声，他们也可能听说城里有人吃他们自己的孩子。所以当麻风病人考虑他们的处境时，他们意识到自己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他们决定去亚兰的营地。他们对自己说，既然我们是麻风病人，没有人真正关心我们，在这里我们肯定饿死，还是让我们向亚兰的军队投降，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果他们想要杀死我们，那就杀吧。他们决定杀死我们之前，也许还会暂且饶顾我们，至少给我们一些食物，因为不管选择哪种方式，对于麻风病人来说肯定都是死。他们决定在死前最后尽一次努力，获得一点食物。于是麻风病人去了亚兰的营地，但当他们到达那里时，他们没有看到亚兰人，整个亚兰军队已经消失，但食物、服装、帐篷都留下了。正如神的仆人以利沙预言，明天这个时候食物很多，神确实这样工作的。麻风病人靠近他们时，亚兰人听起来好像一支大部队和战车准备攻击他们，听到噪音宏大，亚兰军队感到恐慌，只得逃窜，认为是以色列人雇佣了埃及的军队进攻他们，因为恐慌留下了他们所有的军用物资，甚至他们全部的盔甲，在黄昏逃命而去。麻风病人到达亚兰阵营时，他们看到亚兰人已经仓皇逃窜，甚至他们做好的饭也没有动过。于是麻风病人开始大吃特吃摆在他们面前的食物，他们肯定吃得极饱，好像明天不在似的。他们发现那么多的免费食物摆在他们身边，肯定是万分幸运，想吃的东西都有了。他们的眼睛最终转向别的东西，他们看到了黄金、白银等财宝，于是他们藏起来，彼此说，我们先得到这些宝物。不久，麻风病人觉得什么不对劲，他们突然间得到的东西太多了，于是他们彼此说，我们做的不对，如果以色列王发现我们整夜在吃，又把这些宝物据为己有，等到天亮我们就死定了，我们太没有良心了，我们应该回城去，把这里发生的事情告诉国王。撒玛利亚城里的人极其绝望，他们吃自己的孩子呢，如果我们赶快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们，他们也能得到丰富的食物和获得战利品，所以让我们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国王吧。于是麻风病人便回到撒玛利亚城，把他们的发现告诉了门卫。门卫起初不太相信，但是他们依然报告给了国王，因为这是他们的职责。这个消息最终传到了国王的耳朵里，他也很难相信这个消息，于是他说，这是不可能的，亚兰人想骗我们，他们可能躲藏在某个地方，等我们出城后活捉我们，我们不能中他的诡计。这时他的真长对国王说，尽管如此，在这时候我们能丧失机会吗？麻风病人说的很可能是实话，因此我们至少派一些人查明原因。 于是国王派一队人骑着仅剩的五匹马去了亚兰的营地。当侦察兵潜入亚兰的营地时，他们发现那里一片寂静。营地本来到处都是亚兰的士兵，但令人吃惊的是一片寂静，几乎一点声音都没有。随着侦察兵深入营地，他们发现各样的器具和设备都丢弃在地上。天亮时，他们查看四周，发现营地里空无一人，只有服装、食物和金子散落在营地四周。于是他们回到国王那里报告情况，通知他说麻风病人说的是真话。以色列人就从城里赶到营地，他们确实发现大量的食物散落四周，所以现在食物供应充足。神的话现在恰如他的仆人以利沙所说的那样完全应验了。以色列人完全根据神仆人说的话吃到了丰盛的食物。但那位不相信还反对以利沙的征战说，即使耶和华打开天窗，怎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后来他在守卫城门时被以色列人践踏而死，一旦引发惊慌几乎不可能停止。由于大家争相出城，军长随后被人流践踏而死，这正是按照神的话发生的事情。整个故事关键的信息，神是以色列的神，他强调神保护以色列国的事实，这意味着以色列的真王是耶和华神。他还指明神是以色列百姓的牧人，神履行通过他的仆人所说的任何话。神为什么这样对待以色列人呢？这是因为神要做他们的神，他曾经帮助以色列的百姓，赐福他们和保护他们。神希望被以色列人称赞为公义和怜悯的神，他们的救世主和万能的神。这意味着父神创造了我们，我们注定做他的儿女，在耶稣基督里得救。以弗所书第一章十四节，神确实要听我们称赞他。神借着水和圣灵的福音把我们拯救出天下的罪孽。尽管我们多么不足，神已经完美地把我们拯救出了天下的罪孽。他永远赐福我们，他已经让我们得福。使徒保罗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罗马书第八章十八节，神大大的赐福我们，一直保护我们，而且在未来还将继续保护我们。神始终对我们都是信实的，所以我们即使创作新歌赞美神，他已经拥抱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做了很多工作，照顾我们，赐福我们大家，这便是我们的神。这是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神要通过我们水和圣灵福音的信徒领受荣耀和称赞。神要做他儿女的牧人，亲自保护他们，赐福他们，培养他们，并将他所有的福气赐给他们。这就是神希望以色列人，包括你我所看到的。所以我们现在既已得到神的赐福，我们应该做的唯一的一件事情是，我们应该因信赞美神。每当我们拜神，我们必须聆听他的道，必须向他祈祷和称赞他。我们拜神时赞美神，这些赞美是我们对神的信仰表白，他们是我们用嘴称赞神赐福我们的表白。我们大家必须因信得生，认识和相信神用他的大爱在我们生命里工作。我们和神的关系就是一种爱的关系。明天这个时候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因为你我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神一次性拯救了我们，不是这样吗？神确实借水和圣灵的福音把我们拯救出所有的罪孽。你我实质上都是恶人，注定要下地狱。但是主来到世上，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 一次性把天下所有罪孽转嫁到他自己身上。耶稣担当我们的罪孽后，主的身体被钉在十字架上，流血而死，从而担当我们罪孽的所有审判，实践了罪孽的公价是死亡的定律。然后他从死亡中复活，成了你我这些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人的救世主。耶稣基督拯救我们，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愿望，而都是因为神先爱我们。耶稣基督顺从父神的旨意，借着水和圣灵的福音，把我们拯救出我们所有的罪孽，让我们做神的儿女。因此，神对我们的爱是永恒的和完美的。我的信徒朋友们，我们在领受罪孽得赦后，继续活在世上。如果我们靠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得生，那么即使我们起初自己忧虑，最终我们也会认识到为自己的忧虑毫无用处。我们靠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与神的教会联合，我们对自己说，我独自生活太孤单了，我要和神的教会联合，为福音而生，我将为神的义而生，满意地赐给我们任何东西。现在我们只住在主的水和圣灵福音里，领受真拯救、真爱和真荣耀。我们正在等候神的再临。实际上，这一切我们都实现了。我们在这里并没有夸大。水和圣灵的福音是使我们能够领受天上所有赐福的真理。另一方面，如果有人不相信神借水和圣灵的福音一次性拯救了我们，那么他就是基督教的异端。因为我们活在世上不断犯罪，如果我们只信仰十字架的血而不是水和圣灵的福音，那么我们永远都是罪人。所以这些人尽管信仰耶稣为他们的救世主，却在神面前持有异端的信仰，因为他们的罪孽还依然完整地保留在他们心里。异端的信仰出自以色列百姓及其列王的信仰。你们必须认识，即使在今天，异端已经出现在那些不知道水和圣灵福音的基督徒当中。那些在神面前不信仰耶稣为他们救世主的人不是异端，他们只是迷失的羔羊。但凡称信仰耶稣为他们救世主，每当因为自己软弱而犯罪，却称他们有罪的基督徒，不知道水和圣灵的福音，所以他们必须抛弃他们异端的信仰，转而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异端的信仰是这样的：尽管耶稣已经赦免了我至今所犯的罪孽，他还应该赦免我以后要犯的罪孽，所以我们是要靠悔改的祈祷领受罪孽得赦。这些人是异端，在真神面前崇拜金牛犊为异神。在今天的基督教社会里，这些人相信耶稣是徒然的，因为神是仁慈的，他借水和圣灵的福音一次性拯救了我们。借水和圣灵的福音降临于世的耶稣基督，要做我们这些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人的拯救之神，而且他确实做了我们的神，我们的救世主，是耶稣基督完美的拯救了我们。如果他没有借水和圣灵的福音涂抹我们所有的罪孽，他怎能做神呢？耶稣基督是把我们水和圣灵福音信徒拯救出我们罪孽的神，他是赐福我们的神，而且他是永远保佑我们未来的神。耶稣基督是赐给我们这种福气的拯救之神。毕竟，如果他一点都做不到，他怎能做我们的神呢？我们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重生者已得福多多，所以我们为了主的国更加勤奋地劳动。一人暂时生活在世上，为了传播水和圣灵的福音舍命。实际上，我们水和圣灵福音的信徒远比那些 只信十字架上血的人得福，那是因为始终只信十字架上的血构成他们得救的人，还没有完全得洗他们的罪孽，变得洁白如雪。相反，神完全赐福我们水和圣灵福音的信徒。的确，我们已经从神那里领受永远的赐福，所以我奉劝你们大家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更加取悦神，永远称赞他已经赐给我们的神的义。总之，我真诚地祈祷你们绝不会在水和圣灵的福音和神面前变成异端。在神的眼里，谁是真正的异端？他们不正是那些不信水和圣灵福音的人吗？神只在短短的一天便完成了拯救工作。以色列的一位尊长因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也不信，结果被人踩死。我的信徒朋友们，你们仍然只突然地依靠信仰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流血得洗你们的罪孽吗？还是人们现在要信仰主赐给人类的水和圣灵福音，只在一天时间里清洗你们的罪孽呢？我奉劝你们，即使今天也要信仰主赐的水和圣灵福音，从而从你们所有罪孽中得洗，做神的孩子，聆听他所有的赐福。在目前这个时代，那些不信主所赐水和圣灵福音的人不能永远清洗他们的罪孽，所以他们已经变成了异端。因此，既然你们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我请求你们感谢神，使你们心里无罪，并且领受神永远的赐福。我希望并祈求主赐给你们天上的所有福气，连同水和圣灵福音，永住在你们的灵魂里。